Bye.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12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一召开内阁部长开会。巴黎上个星期发生血腥恐怖袭击以后，安全措施成为法国政府关注的焦点。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宣布，本星期晚些时候将前往法国，讨论有关遏制极端主义暴力的问题。法国首都发生暴力事件，枪手在3天内打死17个人。此后，国际社会向法国表示强烈支持。星期天40多位世界领导人跟奥朗德以及160万人一道在巴黎参加展示团结的大规模集会。法国其他地区和世界各地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柏林、布鲁塞尔、伊斯坦布尔和马德里都举行了游行。印尼当局说，潜水员已经打捞上亚航失事客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并且确定了驾驶舱声音记录器的所在位置。印尼国家搜救局局长星期一对记者说，在本地时间早上7点11分，我们成功地打捞上了被称作黑匣子的飞行数据记录器。这架载有162个人的客机在去年的12月28号坠毁。这架空中客机320从印尼的第二大城市泗水飞往新加坡的途中，在北爪哇海的上空2个小时的行程飞行不到一半的时候从雷达上消失。韩国总统朴槿惠表示，他愿意在不设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朴槿惠星期一在电视转播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为了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和实现国家统一，他愿意会晤任何人。朴槿惠表示，取消朝鲜的核项目应该是峰会讨论的重要的内容，但是这并非是举行峰会而设的先决条件。自从朝鲜半岛在二战结束时分裂以来，双方的领导人仅仅会晤过2次。上一次的南北峰会是在2007年，当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跟韩国总统卢武铉进行了会晤。尼日利亚东北部的一个市场星期天发生2起爆炸，这是激进组织连续第二天利用被绑有爆炸物的女童发动袭击。在约贝州鲍蒂斯库姆市的一个拥挤的手机市场，2起爆炸在几分钟内接连发生。保安人员说，至少有5个人被炸死，包括2名炸弹手，还有21个人受伤。还没有人声称为此负责。不过，博尔诺州首府麦杜古里地处逊尼派穆斯林激进组织博格圣地进行叛乱活动的中心地带。印度总理莫迪说，亚洲第三大经济体印度的经济正在以量子飞跃之势突飞猛进。莫迪星期天在活力古吉拉特商业峰会上对数位世界领导人说，印度将会很快地完成经济改革。他说，为了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印度将会追求有着稳定税收的可预测的政策。美国国务卿克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世界银行行长金庸出席了在快速增加的古吉拉特工业区举行的这次峰会。新闻报告完了。 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New Customer, Part 6.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asking a favor.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一位新客户第六部分，重点学习如何请人帮忙。
Interview
电话访谈。 Charles Blake 先生在他北京的办公室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Charles Blake from his office in Beijing. Hello, Mr. Blake.
Hello.
Today we're listening to the end of your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Mr. Gomez at Federal Motors. You expected to meet Mr. Stuart Chapman.
Yes.Mr. Chapman was called out of town suddenly on a personal matter. At first, I was a little upset, but then Mr. Gomez reassured me.
Okay, let's listen to that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Hello, Mr. Blake.
Hello.
Today, we're listening to the end of your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Mr. Gomez at Federal Motors. You expected to meet Mr. Stuart Chapman.
Yes, Mr. Chapman was called out of town suddenly on a personal matter. At first, I was a little upset, but then Mr. Gomez reassured me.
Okay, let's listen to that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
Mr. Gomez tries to make Mr. Blake feel more comfortable.
这是 Gomez 先生和 Blake 先生第一次见面谈话的最后一部分。在对话中， Gomez 先生尽力款待他的客人 Blake 先生。
In the meantime, I'm quite familiar with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nd your products.And so I'd like to work with you, if that would be all right.
Okay, sure. And I understand about Mr. Chapman's absence. It's no problem.
Great. You must be tired from your trip. Why don't we go into the office and sit down and relax for a few minutes? And we can get some coffee or tea if you'd like.
Okay, that sounds great.
Great.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 Gomez 先生的每一句话都在尽量使 Blake 先生打消失望的情绪以及陌生感。我们再听听他们的对话。
In the meantime, I'm quite familiar with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nd your products. And so I'd like to work with you, if that would be all right.
Okay, sure. And I understand about Mr. Chapman's absence. It's no problem.
Great.You must be tired from your trip. Why don't we go into the office and sit down and relax for a few minutes? And we can get some coffee or tea if you'd like.
Okay, that sounds great.
Great.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是不是到办公室坐下来休息几分钟？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下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You must be tired.
You're probably tired.
Why don't we go into the office?
Let's go into the office.
We can get some coffee or tea if you'd like.
Would you like some coffee or tea?
Okay, that sounds great.
Thanks. I appreciate it.
You must be tired.
You're probably tired.
Why don't we go into the office?
Let's go into the office.
We can get some coffee or tea if you'd like.
Would you like some coffee or tea?
Okay, that sounds great.
Thanks. I appreciate it.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在北京的 Blake 先生。
Mr. Blake, in our last interview, you said that you were a little disappointed.
Well, that was because I didn't realize who Dave Gomez was. I thought that he was a low-level manager. I was afraid that Federal Motors wasn't interested in our robots. But later I found out that he was a vice president of Federal Motors.
So you felt better?
Very much.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me today.
It's always a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Blake 先生一开始为什么感到失望呢？我们再听听他的解释。
Mr. Blake, in our last interview, you said that you were a little disappointed.
Well, that was because I didn't realize who Dave Gomez was. I thought that he was a low-level manager. I was afraid that Federal Motors wasn't interested in our robots. But later I found out that he was a vice president of Federal Motors.
So you felt better?
Very much.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me today.
It's always a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Blake 先生以为 Gomez 先生是一个低层的经理。
I thought that he was a low-level manager.
那就意味着联邦汽车公司对他们的机器人不感兴趣。但后来他得知 Gomez 先生是一位副总裁，他的心情才大为好转。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下面我们来问一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段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What does Mr. Gomez do to make Mr. Blake feel more comfortable?
You must be tired from your trip. Why don't we go into the office and sit down and relax for a few minutes? And we can get some coffee or tea if you'd like.
Okay, that sounds great.
Great.
What does Mr. Gomez do to make Mr. Blake feel more comfortable?He invites him into the office and offers him coffee or tea.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商业关系。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组。
Light refreshments.
茶点。
Light refreshments. Breaking the ice.
打破沉默，活跃气氛。
Breaking the ice.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e have some important American visitors coming to our office. How can we begin a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
Well, first you need to make your visitors feel comfortable.
What's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Well, for example, don't talk about serious business at first. Welcome them and introduce everyone in the group. You should then offer them some light refreshments.
Light? Like coffee or a soft drink?
Yes, and everyone should sit down together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nd at the beginning, small talk is very important. You might ask them how their trip was. Or you could say, is this the first time you've been in our city?
This is sometimes called breaking the ice.
Definitely. When you first meet someone, the relationship can feel cold or icy. You try to create a warm relationship by making your visitors feel comfortable.
I understand. Well,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Gary.
Gary 指出，首先要让来访的客人感到轻松自然，要避免一开始就谈论严肃的商业问题，而是向有关的人士做介绍，互相认识，从聊天入手，打破僵局，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商业关系。好，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见解。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We have some important American visitors coming to our office. How can we begin a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
Well, first you need to make your visitors feel comfortable.
What's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Well, for example, don't talk about serious business at first. Welcome them and introduce everyone in the group. You should then offer them some light refreshments.
Light? Like coffee or a soft drink?
Yes.And everyone should sit down together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nd at the beginning, small talk is very important. You might ask them how their trip was. Or you could say, Is this the first time you've been in our city?
This is sometimes called breaking the ice.
Definitely. When you first meet someone, the relationship can feel cold or icy. You try to create a warm relationship.By making your visitors feel comfortable.
I understand. Well,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Gary.
是非题。下面请大家用 true 或者 false 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Serious business talk is very useful at the beginning of a relationship.False. Small talk is better at first. Breaking the ice means helping people become more comfortable with each other. True. Small talk and light refreshments are good ways to break the ice at the beginning of a meeting.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Palmer 女士打电话给 Bill Martin 请他帮一个忙。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A favor.
帮忙。
A favor.
Favor 的拼法是 F-A-V-O-R.
I'd like to apologize for this inconvenience.
我要向你道歉，给你带来麻烦。下面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s. Palmer calls Bill Martin to ask a favor.
Hello.
Hello, Bill. Sorry to call you at home.
No problem. What can I do for you?
I'm afraid I've got a problem. My mother is quite ill, and I have to fly to Miami today. I hate to ask, but...Would you mind meeting Bob Myers of Dover Limited tomorrow?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mother.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What time do you expect Mr. Myers to arrive?
He'll be there at 10:30.
Okay, I'll meet him then.
Thanks. Again, I'd like to apologize for this inconvenience.
Don't worry about it. I'll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here. And I certainly hope your mother is feeling better.
Thank you. I hope I can be back by Wednesday, but I'm just not sure right now.
Sure, I understand.
Thanks again. I appreciate it. I'll call you tomorrow afternoon around 4 o'clock.
Fine. I'll talk with you then.
We'll 再仔细听听 Palmer 女士如何请求帮助和表示感谢。Martin 先生如何做出回答。
Hello.
Hello, Bill. Sorry to call you at home.
No problem. What can I do for you?
I'm afraid I've got a problem. My mother is quite ill, and I have to fly to Miami today. I hate to ask, but would you mind meeting Bob Myers of Dover Limited tomorrow?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mother.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What time do you expect Mr. Myers to arrive?
He'll be there at 10:30.
Okay, I'll meet him then.
Thanks. Again, I'd like to apologize for this inconvenience.
Don't worry about it. I'll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here. And I certainly hope your mother is feeling better.
Thank you. I hope I can be back by Wednesday, but I'm just not sure right now.
Sure, I understand.
Thanks again. I appreciate it. I'll call you tomorrow afternoon around 4 o'clock.
Fine. I'll talk with you then.
Focus on functions. Asking a favor.
语言功能，练习请人帮忙的语句。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老师重复下面的句子。
What can I do for you? I'm afraid I've got a problem. I hate to ask, but... Would you mind meeting Bob Myers?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I'd like to apologize for this inconvenience. Don't worry about it. What can I do for you? I'm afraid I've got a problem. I hate to ask, but... Would you mind meeting Bob Myers?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I'd like to apologize for this inconvenience. Don't worry about it.
Gary 提示，我们要讨论如何请求别人提供帮助。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asking a favor. When you ask a favor, you usually include some form of apology because you are asking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special.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s. Palmer calls Bill Martin at home to ask a favor. Before Ms. Palmer asks her favor, she apologizes for calling Bill at home, using the expression, sorry. Bill accepts the apology by saying, no problem.
Hello.
Hello, Bill. Sorry to call you at home.
No problem. What can I do for you?
I'm afraid I've got a problem.
When Ms. Palmer asks her favor, she uses very polite language and includes the expression, I hate to ask, but...
My mother is quite ill, and I have to fly to Miami today. I hate to ask, but would you mind meeting Bob Myers of Dover Limited tomorrow?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mother.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Bill shows that he understands and shares Ms. Palmer's feelings when he says,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mother. In this case, I'm sorry is an expression of sympathy. It is not an apology. Let's listen again.
I hate to ask, but would you mind meeting Bob Myers of Dover Limited tomorrow?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mother.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The expression,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is a good way to agree to do a favor for someone. As the conversation continues, Ms. Palmer thanks Bill several times and again apologizes for the trouble.
Thanks. Again, I'd like to apologize for this inconvenience.
Don't worry about it. I'll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here. And I certainly hope your mother is feeling better.
Thank you.
Bill uses the expression, "Don't worry about it," to reassure Ms. Palmer. When you ask a favor, you will use several of the language functions we have been studying: requesting, apologizing, and thanking.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求人帮忙一定要表示歉意，使用非常客气的语言。Palmer 女士请求 Martin 帮忙，先说
Sorry.
后来又说
I hate to ask, but...
我真难开口。Martin 的回答也很客气，先说
No problem.
没问题，又说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还说
Don't worry about it.
不必感到不安。不过当 Martin 说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mother.
这里的 I'm sorry 是表示同情，而不是道歉。最后请大家注意，我们在请求帮助时会使用好几种我们学过的语言功能，包括提出请求、道歉和表示感谢。下面我们再听一遍 Gary 提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asking a favor. When you ask a favor, you usually include some form of apology because you are asking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special.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s. Palmer calls Bill Martin at home to ask a favor. Before Ms. Palmer asks her favor, she apologizes for calling Bill at home, using the expression, sorry. Bill accepts the apology by saying, no problem.
Hello.
Hello, Bill. Sorry to call you at home.
No problem. What can I do for you?
I'm afraid I've got a problem.
When Ms. Palmer asks her favor, she uses very polite language and includes the expression, I hate to ask, but...
My mother is quite ill, and I have to fly to Miami today. I hate to ask, but would you mind meeting Bob Myers of Dover Limited tomorrow?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mother.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Bill shows that he understands and shares Ms. Palmer's feelings when he says,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mother. In this case, I'm sorry is an expression of sympathy. It is not an apology. Let's listen again.
I hate to ask, but would you mind meeting Bob Myers of Dover Limited tomorrow?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mother.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The expression,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is a good way to agree to do a favor for someone. As the conversation continues, Ms. Palmer thanks Bill several times and again apologizes for the trouble.
Thanks. Again, I'd like to apologize for this inconvenience.
Don't worry about it. I'll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here. And I certainly hope your mother is feeling better.
Thank you.
Bill uses the expression, don't worry about it, to reassure Ms. Palmer. When you ask a favor, you will use several of the language functions we have been studying: requesting, apologizing, and thanking.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今天我们重点学习如何请人帮忙。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Hello, Bill. Sorry to call you at home. I hate to ask, but would you mind meeting Bob Myers of Dover Limited tomorrow? Again, I'd like to apologize for this inconvenience.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Don't worry about it. I'll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here.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这一课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一召开内阁部长会议。巴黎上星期发生血腥恐怖袭击之后，安全措施成为法国政府关注的焦点。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宣布，本星期晚些时候将前往法国讨论有关遏制极端主义暴力的问题。法国首都发生暴力事件，枪手在三天内打死17人，此后国际社会向法国表示强烈支持。星期天，40多位世界领导人与奥朗德以及160万人一道，在巴黎参加展示团结的大规模集会。参加集会的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卡梅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法国其他地区和世界各地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柏林、布鲁塞尔、伊斯坦布尔和马德里都举行了游行。印尼当局说，潜水员已经打捞上亚航失事客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并确定了驾驶舱声音记录器的所在位置。印尼国家搜救局局长班邦星期一对记者说，在本地时间早上7:11，我们成功的打捞上了被称作黑匣子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在此数小时后，潜水员们确定了驾驶舱声音记录器的位置。这架载有162人的客机于去年12月28号坠毁。这架空中客机320从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飞往新加坡的途中，在北爪哇海上空2小时飞行程中不到一半的时候从雷达上消失。韩国总统朴槿惠表示，他愿在不设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朴槿惠星期一在电视转播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为了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和实现国家统一，他愿意会晤任何人。朴槿惠表示，取消朝鲜核项目应是峰会讨论的重要内容，但这并非为举行峰会而设的先决条件。自朝鲜半岛在二战结束时分裂以来，双方领导人仅会晤过两次。上次南北峰会是在2007年，当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和与韩国总统陆炫举行了会晤。尼日利亚东北部的一个市场星期天发生两起爆炸，这是激进组织连续第二天利用绑有爆炸物的女童发动袭击。在纽贝州鲍蒂斯库姆市的一个拥挤的手机市场，两起爆炸在几分钟之内连续发生。保安官员说，至少5人被炸死，包括2名炸弹手，还有21人受伤。一天前，一名被绑有炸弹、据信只有10岁的女童，在东北城市麦杜古里的一个拥挤的市场引爆炸弹，炸死至少19人，炸伤20人。还没有人宣称为此负责。印度总理莫迪说，亚洲第三大经济体印度的经济正以量子飞跃之势突飞猛进。莫迪星期天在活力古吉拉特商业峰会上对数位世界领导人说，印度将很快完成经济改革。他说，为了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印度将追求有着稳定税收的可预测的政策。美国国务卿克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世界银行行长金庸出席了在快速增长的古吉拉特工业区举行的这次峰会。克里呼吁大力增加美印贸易。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加州贝弗利山庄举行的第72届金球奖颁奖典礼上，花费12年拍摄的影片《少年时代》荣获剧情类最佳影片奖。此外，这部影片的导演林克莱特赢得最佳导演奖，参加这部影片的帕特里夏·阿奎特获得最佳女配角奖。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7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美国一个联邦法庭昨天因腐败罪判处维吉尼亚州前州长麦克唐纳2年监禁。麦克唐纳曾是美国政坛上的一颗新星，并被视为2016年总统选举潜在的共和党候选人之一。然而维州的一个联邦陪审团去年9月认定麦克唐纳犯有腐败罪，因为他在担任州长期间收受了价值大约17万美元的贿赂。这一案件对美国的为官之道和司法公正做出哪些揭示，时事大家谈邀请观察人士来进行分析。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观察人士龚小夏博士。小夏，欢迎你。
很高兴。
好的，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驻国会记者杨晨。杨晨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
小夏，刚才我们在报道当中已经介绍了，那么检方求刑10年以上，他们认为根据联邦法的这个规定，这种案件这种罪行有可能要判12年半，最高可判12年。那么麦克唐纳他的辩护律师呢，寻求60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就以换取他入狱，但是最后法官判定2年。对这个量刑，你是不是感到惊讶？
量刑我不感到惊讶，这应该是预料之中的，因为社区服务吧，就有点这个太宽松之嫌，因为不管他是否这个。就是不管他可以说他还是无罪，他是清白的，但是呢陪审团已经判定你有罪了，所以就一定要按罪量刑。那么2年和再加上2年的监外服刑呢，这一共就说2年加2年吧，这个也是跟当初预料的大概是2年到4年之间呢，这是差不多的。
杨晨，我知道你非常关注这审理过程，而且去年9月陪审团宣判他有罪的时候，你还前往这个李士满现场，你对这次审理的过程你有什么感想？
我想先说一下这个判2年，我同意，就是小夏刚才说的这个2年其实是很多人都预料之中。如果说他真的是不入狱服刑的话，因为这个法官在宣判的时候说了几句话，就说一定要付出代价，就是如果说他不入狱服刑的话，有点是对不起，就是这个联邦调查局的这些调查人员，以及这经过了几个小时听取证据又讨论认定他有罪的这些陪审团，
可以说是美国的这个法庭和美国的公众对官员腐败是零容忍，他们绝不允许民选的官员利用自己的官职来谋取这个私利。
而且你想这个这些陪审团的人，他们是听了几个星期的证词，就包括麦克唐纳自己的证词，他们最后14项罪认定11项有是成立的，所以可见有很多很多的证据其实是不利于他的。而且这个麦克唐纳始终是说他自己犯了错误，这个检察官说了一些重的话，就说他并没有说他说你这个不是错误，是犯罪，是 crime 不是错误，所以这个检察官一直对他的这个态度其实是不是很满意的。那这个其实这个案子开始的时候也比较具有讽刺意义的，就是说实际上一开始检方是要跟他说我们不要上法庭，就是你认1项罪，实际上是里面最轻的一个，就是说他在申请这个银行贷款的时候撒谎，然后这个麦克唐纳说他们自己坚持要上法庭，而且其实根本就没有已经没有起诉他太太了，因为他只认这一项。结果最后这个陪审团判决的时候11项有罪，有一项其中一项说判无罪，就是那一项说那个银行贷款的时候撒谎的这一项，就是这个非常有，这也说明他自己说他确实是坚信他自己是无罪的，他说我犯了错误，但是并没有犯下这种刑事罪。
是我们回顾一下，去年9月的时候，陪审团判定麦克唐纳他犯有11项罪名，就是11项罪名成立。
对，他这其中我只是，因为我们距离这个李士满还有段时间，我只去听了一次。当然这个整个审理过程，我觉得有一点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在美国你审理这些官员的时候，这些审理是公开的， 虽然说有大量的这些这么数据啊、证据啊，还有他们以及他们夫妇之间的这些关系都呈现在法庭上，有的也有人把它形容说这是简直就是一出肥皂剧一样的，说他其实当时应该接受检察官提出的条件，不要去上法庭，
可以说是高官与庶民同罪。
对，但是体现了就是美国这个司法的公正。你我当时就看到他这个现场，本来他是一个意气风发的一个州长，在美国的一个政治明星，面对这个当时那个法官，过去也是他这个州里的一个他的联邦法院，就是在那个时候你就觉得他是一个小老百姓坐在那儿很可怜的。然后这个法官就说，这个案子的重点就是说你是利用你的职务，这个很简单，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州长的话，那个商人会不会给我花十七万块钱给我买礼物，送我罗这个劳力士手表。这个数字大家看起来，我们以前讨论过，说十七万也就是他一年的工资，并不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是关键在于这个法官说了好几次，他你出卖了你的职务， sold your office， 他这么说的，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刚才说到这个麦克唐纳他被定罪之后呢，我们看到有这个方方面面的言论总结起来也是相当的这个经典。那么比方说呢，像麦克唐纳他自己发表了这个言论，这个法官也发表言论，还有他的这个辩护律师以及陪审团 FBI 都发表了一些相当这个有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有教育意义的这样一些经典的言论。那么首先我们看看麦克唐纳他自己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我是一个跌倒的人，我一生中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呢我在担任州长期间从来没有背叛我的神圣誓词。那我想首先问问小夏，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就在犯错误的问题上，一个普通人和一个官员如果他做了同样的事情，是不是说对于一个官员和普通人来说，他们是不是一个错误呢？是区别对待的。
当然，是不是利用职权，我在这里应该先这个自我揭露一下，就是揭示一下，就是我跟他本人是很好的朋友，那么我昨天还跟他通过信，所以这个，但是呢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撇开私人朋友的关系来说，这我觉得就你在州长任上就跟平民一样，就不一样。你要是平民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我是一平民，我老婆有人就说送我老婆很贵的衣服，我会很生气，说你们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你是一个官员，无论什么样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就有这个利用职权之嫌。他起码不光是错误的，起码也是没有尽职。因为这跟中国，我想看中国的情况很多是，就是说老公在官场，太太在外面敛钱，不知道和不知道，这都是应该是有问题的，因为你治家不严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而且他们不光是，因为州长他不光是说你就说我老婆做的事跟我没关系，这很有关系，因为他们住的是州长官邸，是公家的房子。
那么他说，就你对他这个本人的了解，他说这个话是我在担任州长任期期间从来没有背叛过我的神圣的誓词，他这个指的是什么意思？还有他好像我们看到他也还是表示要上诉。
对，他指的是他在办公室里他没有以权谋私，他只是说他太太跟别人有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他就揭示出他太太跟这个威廉姆斯有很多私人的交往，包括是非常亲密的，而且作为这个以两边的已婚人来说非常不恰当的这个交往，就对话等等，有没有其他关系呢？法庭上没有揭露出来。但是呢就尽管就是说，所以他自己心里认为这都是他太太做的，他并没有做。
他这是不是狡辩？
我觉得就是说从他个人来说，我不觉得是个狡辩，因为他说他是个倒下的人嘛，就是因为他官也丢了，名声也丢了，老婆也丢了，最后是就他自己本人这个。但是从这个公众的角度来说呢，你治家不严，你做一个州长，你是有
这是你的责任。杨晨，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你刚才说像犯同样的罪，是不是对这个庶民和这个官员，实际上对官员是应该是更严的。
对，
而且这个事情如果是放在这个一普通人身上不成为罪啊。如果那个威廉姆斯给了我十七万美元，我不是罪啊，他是作为朋友。所以当时这个麦克唐纳他们在法庭上也是以这个为辩护，说我们是私人朋友。但是那个商人因为他得到了豁免权，他去作证的时候他拒绝承认，他说我跟你们不是朋友，就因为他说了的话其实对他们的伤害是很大的，他说我不是你的朋友，就因为你是州长。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证据啊，我不是说这个麦克唐纳是不是有意的去犯罪，因为这里面起诉的罪名有他和太太预谋，说要利用他这个职权来谋私，为自己谋私利，那这个其中很多的涉及的金额，这个十七万， 其中有一块这个6000块的劳力士表，这个就是很多人分析说，当人们看见那个照片的时候，他戴着这个大表，金光闪闪的大表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给这个民众的一个感觉就不，他们说这个 image 很厉害，就是很强有力的 image。
对。
还有他曾经开着这个商人的车，就法拉利车，你说这个都是祸害啊，这些劳莱士表和这个法，为什么这个贪官总是牵涉到这两样东西？他那个是借给他的。他也是开的自己很 enjoy， 他觉得很高兴啊，很拉风啊。
但是不光是借给他，而且只是在他当时旅游的地方拿他的车开了玩一下，他照了照片下来就不一样
了。没错，就人家后来就说拿他和那个爱德华兹这个去比，说为什么他这个案子就民众这么反感，就是当他们看见他戴那个6000块的劳力士表。是不是在中国又说哎这不算什么，可是
在中国
美国的官员
是
表哥，他就是成了表哥，就美国的表哥，这个是非常有利的，虽然是个小事情。还有就是那个其中有12万的贷款，实际上是他亲自和那个商人去交涉的，所以很多的证据实际上是指向他，所以很难让那个陪审团认为说这件事如果你都推到，而且我们也知道有前车之鉴，很多的官员落马以后都说都是我太太干的。但是结果就我觉得这一招不是很奏效，就是人家说你这个就是直接跟这些钱是有关系的，你不管是跟他求救跟那个商人说你借给我多少钱，他们当时也是有这个贷款都要交不出来那个房子，所以这还是有直接的证据的。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案件的主审官员，联邦法官叫斯宾瑟 James Spencer，他在审理以后做出了两个非常有警示的表达。第一个，我们来看一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这让我心碎。”他指的是对这个案件的审理以及最后的宣判。但是我肩负着不可回避的职责。那小夏，我想请你谈一谈。那么，我们也当然这个州长，前州长，我们也都认识。我记得2年多以前我们一起去里士满参加共和党的一个竞选的一个活动，当时我们也见到了州长，州长还讲了话，对他的政绩很多人还是表示赞同的，同时他是在政治上非常精明的一位这么职业的政治界的人士，还很有可能参加2016年的总统选举，这是大家一般的印象。所以这位法官说判他入狱2年让我心碎，但是我有不可回避的职责，我作为一个联邦的法官，请你来谈一谈在美国情与法之间这种关系是什么。
这里是很明显的，法官就是法官，法官我想啊，麦克唐纳这个人在维州这里人际关系非常好，他在判刑过程中有400多人写信，直接给法庭写信说，就证明他帮了多少人，帮助了这个，帮助了那个。很有意思的是，他有5个孩子，这5个孩子全部写信给法官说，不是我爸的错，是我妈的错。所以这是很有意思，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因为5个孩子一般也说是我爸，也说是我妈，就他爸妈之间不好分嘛。可是他5个孩子都跟着他，这是所以这也显见是有点这个他人缘挺好的。但是呢。在这里头，就既然陪审团，我们就看到最近从弗格森也好啊，什么，我们都能看到美国的陪审团制度，陪审团说话那就是一锤定音。陪审团说了之后呢，法官即便再心碎，你也只能够根据法律，就从法律这个角度，你看法官可以说，我可以判他，比如说从2年。到10年，那么我不判他10年，判他2年，因为很多人说他好，我也认为他是个不错的人，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说就这样我就不判了，那么你就是违背了你作为法官的职责。
是，法官那个斯宾瑟呢，他还有一番讲话让我也感触很深，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麦克唐纳夫人可能把蛇引入官邸，但是州长在知情的情况下让他影响了个人生活和官员职责，当然他这有一个圣经的典故，
对，
就是蛇的这个典故。那么认为他这位法官认为是他太太最初犯的错误，把这个蛇这个商人 Williams 引入了州长的官邸，但是麦克唐纳他本人是知情的，而且他让这个人威廉姆斯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和作为州长的这种公众的职责。杨晨，你有什么？
对， 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其实很多的证据实际上是和他自己有直接的关系的。我不是说他是有意的要真的利用他这个职权去捞一把，这17万也不是很多，但是他很难说证明说我跟这些事情没有关系。而且有这个，他们曾经在州长的官邸为这个威廉姆斯举办过活动，就是他也曾经介绍他认识其他的政府官员，他也跟他的手下讲过，就是这个威廉姆斯那个公司是这种营养品，他想让这个叫公立学校、公立大学为他做研究，有点就像为他背书一样的，说他这个药是有价值的。
而且有人揭露，这个麦克唐纳他的夫人在和罗姆尼夫人见面的时候，还私下向
他
推荐这种营养品。
没错，所以他有一些确实已经牵涉到他的这个职务的活动，就是民众会认为说这确实跟你的职务有关系。其实他这个事情并没有做成啊。因为美国的大学，公立大学不买他账，我说我干嘛要为他的这个做研究？所以你看，在美国，他那个州长并不是说万能的，说跟那个大学叫来，哎，你给我，我这是我朋友，你把他那药拿来做个研究，不管是研究结果怎么样，人们都会认为说，哎，这个大学还拿他做研究，说明他有这个价值。其实他这事儿并没有办成，所以当时这在这个法官对陪审团讲的时候就说过，他说我并不是要看这个结果，他到底为他办了什么，给他拿到了什么大笔合同没有，但是关键是看他的这个意图是不是说，因为我有这个职务，我是州长，我人脉广，所以我为他朋友办点事儿。如果他没有拿钱，我说这也好说，
嗯，
但是又涉及到这个也算是不小的一笔金额，就在美国你去看看那些所谓的贪官的金额涉及的有多大，并不是很多，少的可怜。在很多人说这也算是贪污，这也算贪官，每个人涉及的金额都很少，有的因为国会很多议员拿了几张免费机票，你知道吗？就是说有的公司请他去哪个度假村，都被人揭出来说要受纪律处分，这个那个的，很多这样的事。
加州的一位官员接受了200个春卷的这种赞助，
没错，
也是赢。
你不能超过15美元。
在美国什么算败？就是说，如果人家请你去吃饭，你坐在那里吃了，这是腐败了。就真的，就是
你要拿出去吃呢，
你要端着站着吃，端着吃不行，你得端着走，一路走一路吃。
啊、
坐在台对面，我们俩旁边坐上一个菜来，这是腐败。那除非你们家私人朋友在家里吃饭，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在外边，就说咱们就吃个午饭吧，公事那一盘饭，那是所有在国会工作的人。是绝对和政府部门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个是。
好，那么就是讲到这个案子，就是刚才杨晨说到，实际上呢，就是给他行贿的这个人没有得到任何好处。那么其实在这个法庭上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时他之所以去行贿，是希望能够得到好处，能够获得一些通道和渠道，但是呢，没有证据显示他获得了。那么我想问问两位，就是说，从这点来看，认为麦克唐纳这个案子他目前应不应该获得这个翻盘的机会？
我这么说，我先说一下，就是说刚才杨晨也开始说了一点，我一直看这个案子，我就是很感慨，就是美国的官员的权力是有限的，他能做到的事情是有限的。很多中国人来，就是我记得好些中国人来，能不能让我们跟州长照张相，你跟他那么说，我这是照相管什么用啊，哎，回到中国就管用，你一看那个相在那，哎呦，这跟谁照的相很重要的。在美国他的责任之一就是帮大家照相，他每次出去大家都有一个好，我们留10分钟照相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但是美国的官员，比如说美国的公立大学，刚刚说到这个案子，美国的公立大学其实是拿的政府的钱，对不对？有一部分嘛，起码是相当部分拿的政府的钱。可是美国公立大学是单独的校董会管的，我自己也在校董会里干，我就根本不用听来自州里的话。州长要来参观的话，是我们得请来你才能进来。那个我们不让你参加，你还可以不让他参加。那么最后呢，你知道美国的大学，公立大学校长的工资是州长的2倍。
接下来我们还继续来看一看这个案件审理以后呢，有关人士做出的反应，以及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反应当中看到什么。我们来看一看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这个案件调查的这位负责人的他的一说法。他说，把任何一位民选官员判刑入狱都释放出信号，无需绕场一圈庆祝胜利。 他说这绕场一圈庆祝胜利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把一个这个官员判刑以后，我们用不着表示啊，我们又取得了胜利，我们可以这个就像这个参加田径比赛胜利以后绕场跑一圈，然后庆祝胜利。他说把任何一位民选官员判刑入狱都释放出信号，而且我认为杨晨这个信号是非常强烈的，那就是我们美国的这种政治制度和民主的制度绝不允许官员有任何的腐败，
不能出卖你的这个职务，你的
官
职。观
众朋友也说的是，如果把这个威廉姆斯把他放到中国的这个官场当个县长，他会不会是一个廉洁的官员？
这个麦克唐纳，我觉得当然我不像小夏跟他是私人的朋友，但是我也有近距离接触，就是我们采访过他好多次。2012年我们在坦帕的时候参加共和党代表大会，记不记得我们追着他采访？就当时我现在我觉得这个整个案子，我想起两个字，就是悲情。真的，就我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很难受，因为对维吉尼亚州来说，这是出了多少位美国总统，这就是美国的一个
七位，
对，七位美国总统。你看，从来没有一个州长，不要说入狱了，都没有被以刑事这种罪起诉过，他都是第一个。所以那天宣判的时候，甚至定罪的时候，就说这个法官也说过，这对整个维吉尼亚来说是一个很悲哀的一天。还有当时是这个检察官，我们现在想的这个检察官是一直追着他紧追不放的，应该是跟他是对立的敌人，其实也不是。这个检察官当时也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他说就是这个意图就是要告诉民众，你当官不是为了自己谋利。而且他说了一个，他说其实在美国，你做这个公职，竞选公职，担任这种职务是一种牺牲。
嗯，而且就是像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在美国的这个严格的法律体系之下呢，尽管你是一个好人，但是你这个好人的定义没有办法抵消你所犯下的错误，尤其是当你是一个民选官员时候所犯下的错误是没有办法从法律的层面予以饶恕的。就是说说到美国的这个民主和法治制度它的这个独立性呢，这有一位陪审团员他也有一句话，我们来和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那么这位陪审团成员他是这么讲，他说这个好人呢也会干坏事，这不是什么小事情，此案情节严重，历史长久，这无关你是一位多好的人，而事关你做了什么，允许什么事情发生。好，那么对于这个我想请两位，首先小夏。
陪审员
是，
这确实也是他说的，就是他作为陪审员呢，恐怕除了这个检察官之外，比所有人能更了解案情。那么他们，而且他们手里握的真是生杀大权，他就是一个普通人。那个陪审员会非常仔细，非常看，对，他觉得这个中间有很多严重的情节。那么我想，这位陪审员这么说话，他在法庭上这么长时间近距离接触麦克唐纳夫妇，他恐怕对他们也有点感情。就
是
说喜欢他们，但是呢他说我没有办法，这是因为证据在这，我必须这么做。我刚才要补充一个，真是，这是弗吉尼亚州第一个州长被送入狱，要是赶到一些别的州嘛，就比如这个伊利诺三个州长现在还在牢里，三个，
全美国是有12个州长，就是到麦克唐纳为止，
对，但伊利诺一个州，
路易斯安那州也比较腐败，
对，也比较普遍，所以维吉尼亚是个。
刚才我们也谈到，在这个宣判之前呢，有400多人士以个人的身份向法官替麦克唐纳陈情，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有人证明他的人格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个陪审团他说的非常清楚，
对，
我们审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他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人，
对，
但是只要他触犯了法律，做了违法的事，我们就要从法律的角度来去追究他的责任，
对，
而不管他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
我当时我们也采访了一些这个专家，其实我也问过，说在美国就是法律这么严格，其实官员你看拿这么点钱就会入狱啊，或者这个惩罚非常严重，为什么还会有这个腐败发生？这专家都是一致同声的，就是说只要有权力的地方就有腐败。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龚小夏博士和杨晨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的参与。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将关注日本会不会改变对二战立场的看法，因为最近我们知道 日本天皇有所表示，安倍政府究竟会何去何从，是明天讨论的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